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跟我的妻子昭鸾，我们都一直，不管我们在什么地方，我们一直都有一个想法在我们的里面，就是Boston 华人圣经教会是我们在 Boston 属灵的家，所以我们很感谢主，也很高兴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可以再一次回到弟兄姐妹的当中来。我来到这里已经有十天的时间这十天之内，我们事实上也真的是感受到家的温暖，也真的是感受到弟兄姐妹的和睦同居，从弟兄姐妹来的关心跟爱。我们也要在这里借这样的机会感谢许多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在爱丁堡，某个角度来说比较我们在 Boston 的时候，在爱丁堡可以说是比较孤单的这样的状况里面，我们很感谢在那样孤单的状况里面，很多的弟兄姐妹常常在祷告当中纪念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的祷告信发到某一些团契去的时候，我们常常也会收到从弟兄姐妹来的回应，那真的是让我们感受到这里是我们在爱丁堡读书或者是侍奉的一个支持的一个后盾，一个保障。这是在这个地方回来以后有很深的感慨，在这个地方特别有这样的表达。我们今天要开始弥迦书的查经。那么这个弥迦书开始的时候呢，它是在一个处境当中。这个处境也许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人生当中也会面对在我们生命的旅途里面，或者是我们个人也好，或者是我们的家庭也好，甚至呢是我们所处的国家，我们所处的社会也好，有的时候会突然间遭遇到极大的变动，或者是面临极大的事情就好像2001年，当我们刚刚到爱丁堡去的时候，在美国这里发生了这个911的这样的事件。那这个事件对美国整个社会来说，那是一个极大的变动。那么对基督徒而言，不管是我们个人也好，或者是我们的家庭也好，或者是整个国家社会也好，当我们面对这样极大的变动的时候，我觉得我们需要有一个态度，这个态度就是，或者我们的神在这样的变动也好，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经历也好，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境况当中也好，我们的神在那里向我们说话。因此我们要有一个很敏锐的心来思考我们的神在这样的状况当中要向我们说什么样的话。那么这一个情况也许在过去几年当中是在美国这个地方许多人的处境，或者是许多人所思考的一个课题。那么我们所要查考的这个弥迦书，在一开始的时候事实上呢也处在类似的处境里面。当我们要今天要查考弥迦书第一章到弥迦书第二章第五节的时候，我们先要对弥迦书的背景有一个介绍。弥迦书的作者呢是先知弥迦。那这个先知是传达神信息的人。先知在以色列的当中，他们常常是从神那里直接的领受信息，把神的信息传达给当时代的以色列人，或者是当时代的以色列以外的外邦人。所以先知所传达的神的信息，有的时候是对当时的时代，有的时候是对后来的时代，也有的时候是这两者是密切相关系的。那么这个弥迦他所处的时代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弥迦所处的做先知的时代大概是西元前750年到西元前700年左右这是他担任先知的时候。那那个时候是一个怎么样的时代呢？那个时候以色列国已经分裂了，已经分裂成为北国以色列，也分裂成然后另外一边是南国的犹大。那西元前750年到700年左右的时候，这个时候正好是北国即将要被亚述国灭亡的时候，因为那时候亚述国兴起，然后呢席卷了整个东的地方。那在那个西元前722年的时候呢，北国灭亡了。当时和弥迦在一起的时候，除了弥迦以外，还有另外一个我们更认识的先知，这个先知是以赛亚。他们两个人 啊的相同点是他们都是南国的先知，可是不一样的地方是以赛亚呢，他基本上呢是一个贵族的阶层，所以但是弥迦呢，他是出生于乡下的一个小民哈，所以因为这样子，两个人虽然面对相同的时代，但是两个人因为出生的背景的不同，所以他们在传达神的信息的时候呢，他们发言的角度跟所关注的点是不一样的哈。那到底这个弥迦他所传达的信息是在一个怎么样的背景的状况呢？事实上在弥迦开始起来做先知的时候呢，差不多已经是北国以色列即将要亡国的时候，当时整个北国也好南国也好都在一个很危急的状态里面，北国已经直接面对亚述的攻击跟侵略，南国哈犹大也在一个不妙的一个状况里面哈。那所以可是事实上在北国即将要灭亡之前，大概再往前推30年，那个时候南国的犹大跟北国的以色列，他们那时候基本上都在一个国势最鼎盛的时候。那个时候北国的国王叫做耶罗伯安二世，他在位的时候呢，北国是非常强盛的，然后南国的国王乌西亚也是把国家治理得很好，可是不到30年之内，这两个国家的国势从最鼎盛的状况突然间到了一个最危急的状况。所以对犹太人来说，对北国的以色列人来讲，对南国的犹大来讲，他们都面对一个问题，30年前我们的国家在一个最鼎盛的状态，我们的国家在一个最富强的状态，为什么30年后我们已经好像要灭亡了？那到底呢我们为什么会落在这样的状态？在这一个特殊的情况里面，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怎么来思考这个途径呢？以色列人怎么来看这个现状呢？也许他们会思考说，到底在面对这个危机的时候我们可以得到平安吗？也许有人认为说，我们可以得到平安的，为什么？因为呢我们是神的选民，神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可是如果神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话，为什么我们会落在这样这么危急的状况里面？那也许有人考虑说，如果事实不然，如果我们有遭遇亡国的危险，如果我们有遭遇到被外族欺凌的危险，为什么我们神的选民会在这样的状态里面？神不是站在我们这一边吗？理由是什么？那事实上这是弥迦开始做先知的时代所处的背景，所处的背景。那这就这个背景呢，很像我刚刚所讲的我们也会遭遇到一些危机的，我们也会遭遇到一些变局，我们可能也会像以色列人一样有这样的思考。那弥迦书整本书的信息在哪里有一些圣经的学者，他们在研讨整本某一本书的时候，他们常常会在这一本书里面找到一节圣经，然后称呼它叫做要节，就是 key 因为那一节圣经可能是打开整本书的信息的一个关键的所在哈。那弥迦书的要节是在哪里呢？不在我们今天所查考的经文里面，是在弥迦书的6章8节。你们不一定要翻哈，我念给大家听。弥迦书6章8节说：世人呐，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我再念一次：世人啊，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那么我认为这一节圣经呢，是让我们了解整个弥迦书的信息的一个重要的钥匙。在这一节圣经里面有几个要点，这几个要点事实上如果你查考整本弥迦书的信息，你可以在那当中看到这几个要点是不断的重现的。第一个要点是，我们所信的神呢，是一个公义的神，也是一个蛮有怜悯的神。这是我们所信的神的两个重要的特质里面的两个重要的要点。而这两件事情，我们有的时候以为这两件事情公义跟怜悯是对立的，事实上呢它其实只是神属性里面一体的两面。这是第一个，我们所信的神是公义而又怜悯的神。第二个，他要求我们与他同行， 他是公义又怜悯的神，他要求我们也像他一样行公义好怜悯。为什么他对我们有这样的要求呢？如果你回到创世纪里面，你可以在那里看到，只有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所造的。所以我们的神是公义而怜悯的，公义怜悯也是他对我们的要求。第三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公义和怜悯是神对整个世界的要求。所以在那里我们看到弥迦是说世人啊，他不是说以色列人啊，他不是说基督徒啊，他说的是世人啊，公义怜悯是对这一个世界的要求。那么如果神是公义而又怜悯的神，如果公义和怜悯是他对世人的要求，那么我们如果是这样，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称为他的基督，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他的选民，我们应该如何做呢？我们应该如何回应神对我们的要求呢？如果我们没有尽力的去活出公义和怜悯，那么我们的神会如何回应我们呢？如果这个世界是没有公义跟没有怜悯的世界，那么我们的神会如何回应这样的一个情况呢？那我认为这是弥迦书的信息。那么这一本书哈，从第一章开始一直到最后一章，它可以分到第八章哈，它可以有一种结构说它可以分成，事实上是三篇讲道啊。那第一篇讲道是从第一章到第二章的结束，第二篇讲道呢是从第三章到第五章的结束，那第三篇的讲道呢是从第六章一直到第八章的结束。那这只是一个圣经学者的看法而已哈。那这三篇的讲章哈，有可能发生的时间，那今天我们所查考的第一篇讲章呢，很可能发生在北国以色列国即将要灭亡的时候啊。那第二篇呢，是第二篇就是第三章开始，是北国已经灭亡以后，那时候只有南国的犹大存在啊。那这是一个对这一本书的一个观点哈。那从前面我所提出来的一些要点，我们可以看到整本弥迦书啊，对弥迦书有一个概略的轮廓。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今天所要查考的弥迦书的第一章第一节，一直到弥迦书的第二章第五节。在弥迦书一开始的时候，当先知交代了他写作的人是谁，还有写作的时代以后，接下来先知开宗明义的提到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是什么呢？这件事情是神的审判。在一开始的时候，先知就开宗明义的提到神要审判这个世界，而且呢，在弥迦书的信息里面，弥迦的焦点在哪里呢？弥迦的焦点在神的子民，在那里我们看到审判的信息。在第三节里面，在那里提到说，弥迦说，主耶和华要从他的圣殿当中啊，见证你们的不是。看哪，耶和华出了他的居所。在旧约里面哈，先知书的文体里面，当表达说神哈，会有一个象征式的表达说神住在他的居所里面。然后当神走出他的居所的时候，其实那个通常表达一个含义，就是一个宣告。宣告耶和华将要介入人类的历史来，这是一种表达哈。那从这里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神哈是介入人类历史的主，他不是创造了这个宇宙，他不是创造了人类的社会以后，他就让这个 let go， 就让这个人类社会继续不断的向前走，而不管按照什么样的法则向前走。这一节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神他是主。他也是历史的主，当这一个人类的历史不朝着他的心意向前走的时候，我们的神要介入。而在这段圣经里面，我们看到的一个具体的神的介入的一个的行动的一个表现，就是神要审判当时社会当中的不公义的状态。那么神审判的具体的表现是什么呢？我们刚才已经提到说，神审判的对象主要是他的子民。 那审判的具体的状况是什么呢？在第九节到第十六节那里，我们看到审判的具体的状况是有很多的刀兵之灾。我们刚才只念到了第九节，可是如果你有机会再看十节到十六节，你可以在那里看到哈，事实上先知已经预先的看到了亚述帝国将要怎么样子带着他们的军队，然后呢挑起战争，然后带来侵略，从北一直到南，这样子横扫下来。这个刀兵之灾，也就是神审判的方式的审判的范围，它是先在以色列的都城，就是撒玛利亚，你可以在应该是在第九节那个地方可以看到。然后呢，如果我们没有时间去细查的整个的地名哈，如果你了解十节到十六节里面很多的地名，你就可以看到在那里看到那个审判是从这个北边撒玛利亚的都城，然后沿着这个地中海跟这个以色列巴勒斯坦那里的高地中间的一个重谷沿岸这样子一路横扫下来，然后扫到哪里呢？扫到了犹大，扫到了耶路撒冷，甚至扫到了犹大的南边。这个是那个刀兵发展的范围，也是神审判的范围。那这个审判的状况是什么呢？如果我们有机会去看十节到十六节，你就可以看到在那里有先知用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表达方式。那里哈讲到我们举一个例子，他说这个亚佛拉滚于灰尘之中，撒肥的居民啊，你们要赤身蒙羞过去。那这是一个尸体的表达。这个表达有什么样的意思呢？事实上它有意思的地方是在你要去了解这每一个城的名字，这个城的名字哈都有特别的意义。比如说这里面念到这个伯雅拉福，它是什么呢？它是叫做它的意思就是 dust home，就是蒙灰之家。所以他在那里讲到这个提到这个伯雅拉福的时候呢，他就说这个伯雅拉福滚于灰尘之中，那这个跟这个地名就怎么样就有一些关联，对不对啊？比如说沙佛，他这里说你们要赤身蒙羞过去，沙佛这个城的名字的意思是什么呢？是 beautiful city， 就是美丽的城市。那么美丽的好像一个女子哈很美丽一样，那但是呢怎么样变成不美丽呢？就是赤身蒙羞就变得不美丽了。他用这种很有意思的表达方式来表达这个刀兵怎么样子临到这些城市，然后怎么样子在这个城市当中带来极大的伤害。那这个不是我们今天要晋升进去的重点。那么从这里审判的范围、审判的状况，我们接下来还看到一件事情是更值得我们注意的。那是在第八节跟第九节那里，我们看到当先知看到神的审判要临到的时候，他的心情是什么。如果我们看第八节第九节，在那里先知说，因此我必大声哀嚎，赤脚肉体而行，又要呼嚎如野狗。那就是那种表达方式，就是这个人已经不再看重他自己的那个形象了哈，大声的呼嚎好像野狗一样。我在读这两节圣经的时候，我感受到的是这个先知心里面的焦急。他在面对自己的同胞即将要面对神的审判的时候，他在这个状况里面的时候，他是焦急的。也许他可以反过来换另外一种想法，他想的说，我是一个先知，我从上帝那里领受直接的信息，而且我既然被上帝拣选为先知，我想我在上帝的眼中来看我是蒙他喜悦的，所以审判归审判，我想我应该没有问题吧。他可以反过来讲，从这个角度，那么如果他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呢他可以用一个置身事外的态度来看神对以色列人的审判。可是事实上的状况完全不是这样子。你可以在那里看到，当他看到他自己的同胞即将要面对这些灾难，即将要面对这一些刀兵的时候，他的心里面是非常非常的焦急的。他不以为自己能，而且也应该置身事外。他不因为自己是神的仆人，所以他觉得我自己或者可以免除这个灾祸，所以我袖手不管。 他所表现的是极大的灾，极大的焦急。我想这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理由，是在他的心里面，他知道向他的同胞提出这样的警告是他的责任。而且如果你比较另外一个先知约拿，你就可以在那里感受到弥迦当他面对自己的同胞在这样的危机里面的时候，我们可以在那里感受到他是真正的爱他的同胞，他真正的感受到他跟他的同胞是完全一体的。如果你了解约拿书，你就知道约拿呢，他也从上帝领受了一个使命，去警告尼尼微人，警告亚述帝国的人。但是呢，我们必须要诚实的说，他在开始的时候他并不爱这一些人，所以呢，他去传神的信息的方式是很敷衍了事的，随随便便的。敷衍了事，随随便便，神仍然使用，但是你可以在那里看到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榜样。但是你看到弥迦不是这样子，你看到许多以色列的先知不是这样子，他们知道他们从神那里领受到这样的信息，他们在意爱他们自己的同胞，爱他们所在的这个环境里面的其他的人，他们就焦急，就努力的在那里传扬福音。那样的一个心情，我觉得是值得我们注意，甚至是值得我们效法的。那么这是我们所看到的审判的状况。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是，为什么以色列人这一个神的选民，为什么他们会遭遇到这样的问题呢？他们为什么会遭遇到这样的审判呢？那么在这一我们今天所查考的这个圣经里面提到了两个原因，在下一个礼拜的时候我们要看另外两个原因。那么在这里我们所看到的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在第一章的第四节到第七节，在那里先知很明白的显示一件事情，以色列人在对神的信仰上面堕落了。这个信仰的堕落是一个怎么样的表现呢？就是以色列人虽然他们从神那里领受了救恩，虽然他们与神立了约，要一生成为神的子民，虽然他们在神的面前领受了约，要一生顺服神，敬拜神，不敬拜别的神，不敬拜偶像。但是你在第一章的第四节到第七节那里，你可以看到一件事，以色列人一方面在耶路撒冷建立了圣殿，一方面他们在那里敬拜神，可是另外一方面他们并没有把他们所信的神当作是独一的神，他们并没有单单的敬拜他。他们在耶路撒冷，甚至等到后来发展到更严重的状况的时候，他们甚至在圣殿里面有偶像，除了敬拜神以外，他们还在圣殿里面有偶像。那么在弥迦的时代也许没有这么严重，可是在耶路撒冷许多其他的地方，他们树立了一些外邦的偶像，他们或者是在耶路撒冷城内树立了外邦的偶像，或者他们在耶路撒冷城外很多的高山的地方，他们树立了外邦的偶像。那么这是犹大的状况。那么北国以色列的状况是，当南北分裂的时候，事实上他们根本就在他们自己的国土里面树立了两个金牛犊，他们根本就转成敬拜那个金牛犊。所以你可以在那里看到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他们虽然他们知道他们神是拯救他们的神，虽然他们知道他们应该敬拜神，虽然他们立约说只有耶和华是我们唯一要敬拜的神，但是他们同时还敬拜许许多多其他的偶像。那么这是你所看到的以色列人被审判的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在哪里呢？第二个原因我们要进入到第二章。第二个原因在那里，我们看到的是这个缘由是因为以色列的社会当中存在的经济不公义的状态。在那里先弥迦解释到说，这些神的审判，这些兵灾的缘由是因为这个社会的不公义。所以二章的一到五节，先知很直接的责备谁呢？责备一些人。这些人是谁呢？这些人是当时以色列社会的经济的强势者。你怎么知道他是以色列当时社会的经济的强势者呢？因为先知他很有意思的形容，他说这一些人 晚上的时候躺在床上，然后他们就在那里想，他们就在那里图谋罪孽，造作奸恶的造作奸恶。然后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呢，他们马上晚上，其实那个意思就是他们晚上在那里怎么筹划侵吞别人的财产，然后呢，白天的时候呢，他们就做到了啊。所以你可以很明显的表示，就经济的强势者才能做这种事情。晚上想一想，第二天白天去做呢，就把这个别人的家产、别人的经济的基本的条件就怎么样，就拿过来了哈。那这是，所以先知直接针对的是那些在经济上站在强势者的状态。那先知提到他们的罪是什么呢？他们贪婪，因为他们所拥有的比别人更多。他们拥有的比别人更多，可是呢，他们呢还要去抓取那些别人手上所有的仅有的这一切。这个现象呢，大卫的先知拿单曾经提到过一个例子，就讲到说有一个有钱的人的家里面，他家里面充满了牛跟羊，然后隔壁家里面的一个小小人家只有一只羊，然后这只羊呢，女儿非常的宝贝。晚上陪着睡觉，早上很宝贝的放牧他。结果这个有钱人家的人 的人家在要举行宴会的时候呢，不杀自己家里面充满了牛羊的从自己的羊圈里面找到牛跟羊来杀，他去杀人家那个只有家里面只有一只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这是什么？这是贪婪，所拥有的已经比别人还要多，还要去抓取人家所仅有的。第二个就是他们是用不正当的手段去夺取的，他们豪夺，他们巧取，他们用诡诈的手段，用虚假的方式去得到，他们还强占别人的财产，别人的经济。第三个，他们的夺取的方式是不给人留余地的，不给人留其面的，他们置之死地的夺取。他们违背旧约的律法，在旧约的律法里面讲到呢，有一件事情呢是绝对不可以从别人的手中收买过来的，更不可以从别人的手中夺取过来的，那个就是所谓的，那个就是什么？就是土地。为什么？因为在以色列的时代，失去了土地就等于失去了立足的机会，失去了土地就等于失去了完全经济上的依靠。所以在旧约一开始律法刚颁布的时候就讲到说，人跟人之间有可能有任何的经济的交易，人跟人之间有可能有相对的经济的强势跟弱势，可是有一件事情绝对不可以碰，那个事情就是你绝对不可以动别人的土地。因为当你动了别人的土地以后呢，你让别人连翻身的机会都没有。那当然这个时代可能不一样，不是土地，但是那个精神是在这里。所以这些经济的掠夺者，他们是完全没有怜悯的，对人完全没有关怀，没有完全没有怜悯在他们的心里面。可是先知提到他们的结果是什么呢？他们的结果是，你们分了别人的地，我就把你们的地给夺走，所以就会有外族来征服以色列，也会有外族来征服犹大。所以在当外族来征服以色列、征服犹大的时候呢，谁被掳走呢？是这一些上层阶级的人，是这一些经济的强势者，是他们被掳走。所以如果你有机会了解以色列的历史，你就可以看到北国当他们被亚述灭亡以后，谁被亚述从这一块土地当中带走呢？是上层阶级的人。当南国被灭亡以后，是谁被巴比伦人从这一块土地当中掳走呢？是那些上层阶级的人。为什么？因为这些经济的强势者，他们不但没有怜悯关怀那些经济的弱势者，反过来他们是他们是去夺取那些经济弱势者所仅有的，甚至他们要置他们于死地。那这就是二章五节所提到的一种的状况啊。那么这是我们所看到的，今天的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的，先知讲到神要审判，先知讲到神的审判是很剧烈的，是很严肃的啊。先知关怀自己的同胞，他在那里为他们焦急。先知也提到为什么这些所谓神的选民会遭遇到这些难处呢？会遭遇到神的审判呢？在这里提到两个原因，因为他们在信仰上面堕落了，因为他们在经济上面是 在一个不公义的状态。他提到整个以色列的当时的社会是在一个经济不公义的状态。那么这是这一段经文的信息。我们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2000年以前所发生的事情，2700年以前所发生的事情，2700年以前因为所发生的事情，先知的信息对我们的今天的处境有什么样的意义呢？那我想有几个角度是我们需要思考的。第一个，我们还是需要回到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对神的属性的认识。在那里提到，在这段圣经里面提到，我们所信的神他是公义的神，他是公义跟怜悯是他的本性，也是他对我们的要求。既然我们是按照他的形象所和样式所创造的，我们也需要活出神公义跟怜悯的本性来。那么这个要求是我们的神对他儿女的要求，因为我们比别人更认识我们所信的神是谁，我们比别人更明白他的心意，更明白他的本性，所以这样的特质应该首先在他的儿女当中活出来。但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这一些神的公义跟怜悯的特质不应该只被局限在教会的生活当中，事实上它也是神对这个世界对人类社会的要求。所以虽然在现实的状况里面，我们对社会，我们对 这整个的世界的公义跟怜悯实施的状况，我们常常是不满意的，我们常常发现常常是在一个不公义跟不怜悯的社会里面，但是既然这是我们的神对我们的期待，是对这个世界的期待，神的儿女有责任在这个社会跟在这个世界当中为神的公义跟为神的怜悯来做见证。这个社会我们常常感受到它是败坏的，我们面对这个败坏的社会，我们常常不知道应该如何来处理，我们实在不知道应该怎么样来回应。有的时候我们会有的一个想法是，既然这个社会是败坏的，这个社会看起来好像没有盼望的，我们就放弃它吧，我们就把我们自己关在教会的圈圈里面，这样子的话至少呢我们不受这个不公义的社会的污染。可是我们的神他的心意不是这样子，我们的神他要我们向这一个不公义，向这一个不怜悯的这个世界做见证。我们好像保罗在哥林多保罗好像在腓立比书第二章里面所提到的一样，他说我们要做这个世代的明灯。所以也许我们所能够做到的非常非常的有限，但是我们仍然要向这个世代发出声音来，我们仍然要让这个世代看到神的本性是什么，神的作为是什么，要让这个世代透过这样的机会认识我们神的怜悯跟公义。有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反过来常常不是我们向这个世代做见证，有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反而常常是跟着这个世代走，我们常发现这个世代的潮流怎么走，我们不是去力挽狂澜，我们不是去做中流砥柱，我们常常是怎么样，我们常常是随波逐流，我们常常反而是在一个这样的状态里面。如果是这样子，我们没有回应神公义和怜悯的属性，没有活出一个合乎他心意的样式来。第二个我们可以在这里看到的是，我们所信的神他所呼召的先知有一个有不一样的心肠跟不一样的关注。当我们看这些先知的时候，特别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所看到弥迦的时候，和其他的先知的时候，我们发现他们对神的忠诚，我们发现他们因着对神的忠诚，他们在传扬神的信息的时候是毫不保留的。我们在那里看到他们在乎神的公义跟怜悯。当他们在这个世界当中看到许许多多不公义的事情的时候，他们是尽力的把神的公义跟怜悯传扬出来。那么我们需要思考我们自己，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看到许多不公义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在乎吗？还是我们觉得说这就是这个世界，我们就觉得这是正常的状况，我们根本不需要在乎它，我们在乎它吗？或者是我们只在乎 我们当时当不公义的事情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只在乎在这个 在这样的状况里面，我们平常不关切我们的社会，不关切我们所在的环境。这是第二个我们所需要来思考的。第三个，我们从这段信息里面我们所需要思考的是，我们的神是我们敬拜的唯一的对象。以色列人为什么会被审判？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并没有把神当作他们唯一敬拜的对象。这是神对我们的要求。在基督教信仰当中，要求我们所信的是唯一的神，而且只有他是我们的神，所以只有他能够成为我们敬拜的对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只有他是我们的主宰。那么所以我们需要思考，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不是我们一方面相信神，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仍然会去敬拜别的神呢？最近有一个美国受尊重的总统去世了。那当然他在任内的时候，也许从美国的很多美国人的角度来说，他是很受推崇的。但是我记得他在就任的在当总统的时候，我曾经看到过一个信息，而且这个美国总统跟他整个家庭，也许他们在我面前所呈现出来的是一个敬拜神相信神的。可是我曾经看到过一个消息，就是美国的雷根总统的夫人在当国家面对困难极大的困难，需要做很大抉择的时候，他可能也祷告，但另外一方面呢，他也会去求助所谓的这个用那个水晶球算命的那样的一个状态。所以一方面他敬拜神，他也参加教会的崇拜，他也在人的面前做这样的敬拜，可是另外一方面他仍然没有放弃一些属于其他的宗教信仰里面所做的这样的事情。我们是不是也在这样的状态？那可是也许我们觉得我们在这样的社会当中，比较不会说我们一方面相信神，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又到佛教的寺庙里面去，因为呢这里的佛教的寺庙也不多，你大概也不太容易有机会去。可是我们要更注意的一件事情是，我们更容易的是把一些事情，或者是一些事物不知不觉的当作我们生命当中的偶像。什么样的事物有时候不知不觉可能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偶像呢？我们的事业有可能不知不觉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偶像，您有可能不知不觉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偶像，地位的追求有可能不知不觉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偶像，金钱有的时候甚至是我们的孩子，有可能不知不觉当中成为我们生命，被我们当作是我们生命中的偶像。我必须要先声明，我刚所提的这一些例子，他们的本身都不是错的，都不是罪的，他们的本身是中性的。如果神把这一些赏赐给我们，我们可以存着欢喜的心领受。但是也有可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会让这一些事物不知不觉的在他的 priority 上，在他的优先顺序上面就摆在神的面前的，就比神成为我们生命当中更优先的顺序。有时候这些不知不觉的事情，有时候这些事物不知不觉的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焦点，神已经从我们生命当中的中心离开了。有时候我们追求这一些，有时候我们为这些人努力，过于我们在神面前的敬拜。在圣经的以弗所书里面提到，这样的事情其实等同于拜偶像一样。我们必须要更谨慎于这些事情，因为呢你很清楚的可以分辨，你在这里敬拜神，你不会跑到庙宇里面去敬拜那些偶像，可是不知不觉的我们会去敬拜那一些看起来不是偶像的许许多多的事物。在先知弥迦的观念里面，这样的状况也是一种信仰的堕落，而这样的信仰的堕落对我们而言更容易成为挑战。最后一个我们可以从这一段经文所看到的，就是我们的神要求我们在乎这个社会是不是一个经济公义的社会。弥迦书第二章基本的概念是在追求经济的公义，我们或者不会像 弥迦书二章里面所提到的那些强势的那个经济上强势的这些人做那样的事情。有的时候我们也发现我们也没有条件成为那个经济的剥削者，甚至我们自己本身是一个被害人。那么如果神在乎经济的公义与否，那么对我们而言，我觉得有两个角度的回应。第一个是，如果我们本身现在是一个经济的弱势者，如果我们当我们读到今天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应该感到安慰。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社会当中，虽然我们是弱势者，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情，我们所信的神呢，跟我们站在同一边，所以这对我们而言是一个极大的安慰。他认同我们，他要跟我们同在，他要帮助我们，让我们从那样的经济的弱势当中可以脱离出来。可是如果我们是一个经济的，可能是一个经济的强势者，或者是如果我们是在经济上面在一个好的状态里面，我们也需要留意一些事情。我们也需要留意在这个社会当中，在这个世界里面有许许多多弱势的人，他们是需要我们关怀的，他们是需要我们帮助的。我们活在 Boston 这个地方，从某一个角度来说，我们所生活的环境是还不错的。我们不知道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常常会忽略到在这个世界上有许许多多其他的地方，许多的人在经济上是在一个极大的压力跟极大的困苦当中。我们不是没有经济上的压力，我们可能有房屋贷款经济上的压力，我们可能有孩子的教育费的经济的压力。我们特别这几年美国有这个被可能你会被裁员的经济的压力。但是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许多其他的地方，许多的人他们的经济压力不在这里，他们的经济压力在于明天不知道有没有饭可以吃。 Gordon Conwell 的一个神学的教授，他最近写了一篇文章，提到他到非洲去，到那里去访问许多的孤儿院。这些孤儿是怎么产生的呢？因为父母亲得艾滋病，因为父母亲得艾滋病死了，就送到孤儿院里面去。这些孤儿院的经济都非常非常的困难，困难到什么地步呢？因为艾滋病是会遗传的，当他们发现有一些小孩子有艾滋病的病原感染以后，他们就停止了这个小孩子的饮食，不管他还活多久。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经济压力太大了，他们必须要把有限的粮食省下来，去让那些还有可能活着的人 的孩子。你知道他们的经济压力大到这样的地步。你知道我们在美洲，同样是在美洲，墨西哥这个城市现在号称世界上最大的城市，2000万人。可是你知道这2000万人当中有多少人是无家可归的孤儿吗？在每天在墨西哥城里面流浪的有100万个孩子是无家可归的，有另外100万的孩子是有家，但是每一天被他的父母亲送到街头去乞讨的。这样的状况不只是发生在墨西哥，许多的贫穷的状况是发生在波士顿这个城市里面。我们很容易活在我们的环境当中，我们就忘记了这一些经济上的问题，我们就忘记了这一些还有许许多人在这样的状况里面。当我们在这个富裕的环境的时候，我们能够为他们做什么？可以让神对孤儿寡妇的怜悯，可以让神对经济的对孤儿寡妇的怜悯，可以让神对经济不公义的关注更多一点得到满足呢？我们可以做什么呢？有时候我们发现其实我们所需要做的也许不多。一个认养一个第三世界的孩子一个月的生活所需要的花费是28块美金，这是现在的价钱。我记得几年以前是22块美金，28块美金也许只是我们少刷一次信用卡所就可以省下来的。你可以让一个养活一个孩子，让他一个月生活没有匮乏。我们可以怎么样体察神这样的心情，而能够让我们的行为，让我们的作为可以更符合他的心意，可以更活出他的公义和怜悯呢？我觉得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把我们自己交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求你的心意向我们显明，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让我们更深的认识你， 让我们更深的认识你是怎样的一位神。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对你的认识不是只是头脑的，让我们对你的认识，主啊，是生命的。主啊，让我们因着更认识你，主啊，让我们更体察你的心意，更愿意活在一个讨你喜悦、合乎你心意的状况当中。主，你今天让我们看到，主啊，你对敬拜偶像的不满，你对经济不公义的不满，你对这一些不满的回应是什么？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在这两方面活出更讨你喜悦、更合乎你心意的心 的表现。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你的面前可以更守节清心，更能够活出合你心意、讨你喜悦的样式。我们这样子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